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生成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。今天我们要讨论高盛集团在2026年第二季度取得的惊人成绩。
说起来，这些数字真的令人印象深刻。高盛刚刚报告了创纪录的季度业绩，营收达到203亿美元，每股收益更是高达 20.98 美元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不错的季度，他们的股本回报率达到了 23.5%， 回报率达到 25.5%， 这些都是真正的世界级表现。
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，我需要提醒各位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些成绩。首先， M 与 A 活动真的爆炸了。
对，这很关键。大型企业 M 与 A 的成交量同比增长了 90%。 CEO 们正在积极思考规模扩张，无论是在科技变革的推动下，还是在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机遇下。
我喜欢 David Solomon 在电话会议中强调的一点，他说这是一个多年期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，这不仅影响科技公司，还波及能源、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领域。
这创造了一个广泛的收入机会，高盛现在充当这个周期中的连接器。他们在 SpaceX 的 IPO、 Alphabet 的融资以及 Dominion Energy 到 NextEra Energy 这样的大型交易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。
他们还提到了一个里程碑，在过去的六个月里，他们成为第一家公开宣布的交易量超过10,000亿美元的银行，这简直令人瞩目。
而且从战略角度看，他们的投行积压订单创下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，这是第二高的历史水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们有信心未来还会有持续的活动。
让我们谈谈股票业务吧。季度营收达到74亿美元，这增长了多少？
同比增长了 86%。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，他们的风险加权资产实际上下降了，所以他们以更高的效率实现了增长。
这部分归因于他们在亚洲的战略投资，特别是在股权融资方面，他们投入了人才、技术和资源来抓住亚洲的增长机会。
固定收益业务也表现出色， FICC 净盈收达到4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2%。 融资业务特别强劲，创下了新纪录。
然后是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门，管理费同比增长了 20%， 达到创纪录的34亿美元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的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了40,000亿美元大关。
是的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现在拥有第34个连续季度的长期净流入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就指标。在财富管理方面，他们的客户资产达到了创纪录的20,000亿美元。
替代性投资也有所增长，他们在第二季度筹集了创纪录的590亿美元，年初至今则为850亿美元。他们现在预计全年融资将超过1250亿美元。
我真的很感兴趣的是 One Goldman Sachs 策略的运作情况。他们提到从投资银行部门转介到财富管理部门的推荐达到了900个。
这就是乘数效应。一项咨询工作可以转化为融资、风险管理、资本市场执行和财富管理的机会。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飞轮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对 AI 的看法。 David Solomon 称 AI 为变革性技术，认为它扩展了他们最优秀人才的能力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在关于 AI 会淘汰工作的所有讨论中，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，这项技术不会取代业务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即他们杰出的人才。
他们正在投资工程人才、数据和高质量的编程。他们与大型语言模型提供商合作，为内部和客户端应用开发 AI 解决方案。
关于可持续性，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很多投资者都想知道，这个 AI 周期会持续多久？
David 承认这不会是一条直线，他说可能会有短期内的调整和重新校准，但从三年到五年的角度看，他对这个周期的持续性充满信心。
他还提到了关键风险，人们仍然不确定基础设施建成后如何定价，芯片成本如何下降，以及企业最终会支付多少以获取这项技术。
但高盛拥有一个巨大优势，他们的多元化。他们不仅仅依赖于交易活动，他们有管理费、私募投资和财富管理等更持久的收入来源。
说到资本分配，他们增加了季度股息至$5，相比去年增长 25%， 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 150%。他们还在本季度回购了$40亿的股票。
有趣的是，他们能够同时做这两件事，投资业务以支持客户活动，同时向股东返还大量资本。这表明了他们强大的盈利能力。
从效率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效率比率达到了 58.8%， 同比改善了320个基点。这在业务增长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而且他们实现了这一点，同时他们的员工人数实际上季度环比下降了 2%。这表明他们通过 AI 和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。
他们也很谨慎地指出，这不是大规模裁员或结构性变化，而是投资于让现有员工更有效率。
现在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认为关键是他们展示了跨越多个业务线的真正多元化收入。
完全同意。虽然投行业务表现突出，这可能是暂时的，但他们有替代性投资、财富管理和交易业务提供平衡和稳定性。
而且 One Goldman Sachs 战略似乎真的在发挥作用，通过连接不同业务线来服务客户的能力创造了真正的竞争优势。
他们也在进行战略性收购，他们收购了 Industry Ventures 和 Innovator， 以加强他们在替代性投资中的地位。
但他们也透露了一些风险，他们的杠杆比率下降到了 4.3%，这是同类公司中最低的，这可能会限制他们进一步增长融资业务的能力。
是的，这值得关注。他们明确表示，对余额表扩张的需求超过了他们的供应能力。他们需要在支持客户活动和管理资本比率之间找到平衡。
展望前景， Dennis Coleman 暗示他们预计全年有效税率约为 20%。他们对他们的监管资本地位感到满意。
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季，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，没有什么是直线前进的。 AI 周期会继续推动活动，但最终会有回调。
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，真正吸引人的是他们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以及他们如何利用 AI 和技术来提高效率。
这本来可能意味着在 AI 周期中他们表现不如其他公司，但他们通过战略性投资和 One Goldman Sachs 方法弥补了这一点。
好的，在我们结束之前， Jordan， 我们需要包括我们的结束免责声明。
当然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非常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我是 Alex。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，请订阅、留下评分，并分享给您认识的任何对市场和商业感兴趣的人。
下次再见，各位，继续关注您的投资组合。脚本统计，大约1100字，5至7分钟的播客时长。